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开始晚上的交通。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渴慕听见你自己晚上对我们说话。
是的。
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我们求你释放我们的灵，让我们在灵里面与你有交通，也让我们跟弟兄姊妹彼此有交通。求你晚上向着我们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晚上真的是摸到你的自己，
谢谢
主啊，谢
我。
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保护，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晚上会一起来继续的看在四福音的这一个编号129，我们希望可以从129一起读到今天晚上是132。如果是没有这一个讲义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今天晚上是路加福音15章一直到17章的头一段。那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15章，路加福音15章。因为今天的内容挺多的，所以我们不会所有的经文都来读。那我选了几个经文，就是读一下，让弟兄姊妹有点印象。我们再有一点的交通，《路加福音》15章，我们一起首先来读3到4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只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在旷野，不找那失的羊，直到找着呢？”好，
找着了就会及时把它
献上。回到家里，好，然后我们读第8节，或有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好，然后11到13，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我父亲说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钱财。好，好，然后我们再读22到24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穿在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好，最后我们来读25节跟28节，好不好？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做乐跳舞的声音。28，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好，我们这里这个故事，知道《路加福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三个比喻。在这里，第一个比喻呢，是讲到主耶稣，讲到这里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然后就把那99只的羊就放在旷野去寻找那一只的世上的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是刚刚我们读的一个叫做有10块钱的这个比喻，失落了一块，那个富人就细细的在家里面那里来找的这个比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福音聚会，我们常常会用的这一个故事，讲到浪子回家的故事，是不是？这里讲到天父他有2个儿子，一个是小儿子，一个是大儿子。然后里面我们记得小儿子就浪费家里面的这一些产业去外面，然后回来的时候呢，觉得自己不配，然后大父亲连连的，就是把他亲嘴来恢复他，然后大儿子却非常的生气。所以在这三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看见了，讲到 三个不同的工作，第一个是主耶稣的工作，就是吃羊这一个比喻是主耶稣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人子来是为了寻找世上 的人，所以讲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主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要来把失迷的羊带回到神的家中。所以在这里讲到一只羊都不能丢，这里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来说很大的鼓励，因为无论我们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这里讲到神向着我们的爱是永不放弃的爱，就算我们今天软弱，就算我们今天迷失，主一定要把我们找到回家。哎呀，感谢赞美主。所以这里讲到是主耶稣他要来寻找迷失的羊回到神的家中。然后第二个是讲到什么呢，这个妇人呢、要把十块钱丢了一块。诶，这里其实是讲到什么呢，这里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呢，圣灵呢要细细的在神的家里面把属灵的功用恢复回来，才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找到那个价值。诶，感谢主，主耶稣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呢，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蒙恩得救了，不单单把我们这些罪人救回来哦，圣灵还要在我们身上细细的寻找，来赐给我们恩赐，恢复我们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进供用，这样子呢来找回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价值，属灵的价值，是不是？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供用的，神都有给我们个人的恩赐的，是不是？这个属灵恩赐不是为了在外面做什么自己的工作，乃是为了神的家，为了神的家。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灵里面呢，第一让圣灵要把属灵供用恢复过来，然后呢我们要好好的进供用。这里讲到啊，他要光在光中，在这个细细的找，这里讲到啊，要按照神的话语的光，按照神的法则，在这神的家中好好的进供用。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必须在圣灵中能够得着圣灵给我们在话语的亮光，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神的家中来进供用。这个是第二个，就是妇人事前的那个比喻，讲到圣灵的工作。第三个是什么？讲到小儿子跟大儿子这个这个神家中了，就是这里有两个很就不正常的光景。这个是很伤天父的心的一个光景，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在教会在神的家中，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天父的心肠，我们顾自己的利益，顾自己的工作，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忽略了我们天父的心，伤害了天父的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小儿子怎么样，小儿子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光景中，虽然是在神的家中是有生命的关系，是儿子，但是这个小儿子呢却是不明白父亲的心肠的一个儿子，所以他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情，伤害了自己，伤害了他爸爸的心，也伤害了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整个和谐。这个是一个愚昧的东西，也是我们在我们不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光景，就是小儿子浪费职财，就是浪费了神家的这些产业，神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供应，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不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浪费很多的一些恩典跟机会。哎呀，所以天父常常就在那里等我们呢，他这里他一直在等我们回头。所以看见神这个爱是什么爱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长久忍耐long suffering， 其实中文再换一句话讲，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是长久受苦的一个爱，他在那里等候，他在那里希望我们悔改，希望我们回家，他对我们是一个长久忍耐长期受苦的一个爱。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是基督徒越来越生命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能够体贴我们天父的那个心。我们看见了不单只是小儿子这个光景很不好啊，伤到天父的心了，还有这个大儿子也是在一个另外一种不正常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看见那个小儿子回来，天父 找到他心爱的小儿子了，很高兴，但是呢大儿子却不高兴，生气爸爸，觉得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小儿子回来他什么都没做，你就这样子为他宰了这个肥牛犊呢？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啊，虽然他常常在天父爸爸的身边呢，但是我们看见这个都是外面他的那些行为的东西，他根本没有享受过在神家中天父跟他之间的那个丰富的这个供应，因为他说没有给我一个山羊羔，这个代表他从来没有尝过一点点天父家里面的丰富，只是在外面做事情，很所以这个就很可惜，对不对？人在那里，心不在那里。哎，所以天父这个大儿子也是伤到爸爸的心，这样子的对爸爸。所以我觉得天父又是在那里劝他，又在那里安慰他。所以今天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在神的家中，天父要恢复我们跟他之间儿子儿女的这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爸爸，比肉身的爸爸更亲的，应该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对我来说，我很惭愧，就是说我很多的时候很少跟天父有这种很亲密的这种关系的交通。但是今天呢，这个主提醒我们呢，真的是我们要多多的来摸我们天父的心肠，来尝试体贴他的心肠。讲一个小的故事。最近我跟我妻子在因着一些意见的不合啊，在服事上面意见的不合，闹得不愉快。然后呢好几个小时我们都很难受在家里面。然后加上那一天是他生日。哎呀，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哎呀，那么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有主的生命，所以呢我在睡前我就在主面前一直祷告，说我应该怎么样挽回这个问题啊。我就跟他有交通，我希望请他睡前跟我一起祷告，彼此认罪。哎呀，然后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神很好啊，他给我们一个同样的感动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都诧异啊，圣灵说我们这样子做不是只是伤害我们之间夫妻的关系，我们伤害的是我们天父爸爸的心。哎呀，我们里面就流眼泪了你知道吗？我们就染下来了，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天父爸爸的心肠。哎呀，这样子来伤害他，我们好不好？很不好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染下来，我们就和好了。哎呀，感谢主。所以今天当我们体贴天父的心肠的时候呢，哎呀，神家里面真的是能够有那个和谐，那个生命的那个彼此交通就恢复了。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要继续的往前哦。我们继续的往前讲到130，编号130。是讲到路加福音16:1-13。在这里呢，我们读一下第一节好不好？第一节的这一句话，我们有一个一起来读。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好了，然后我们再读一下后面有一句很好的话，第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好，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从上一周我们读128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就是讲到啊，人如果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这个就不能跟从，就不能走主的路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从上一次就把十字架的这个舍己的这个起点放在我们面前哦。然后呢，刚刚我们交通到神家的那个三个恢复，主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天父的工作，是不是？这里看见是神家的一个恢复。诶， 那这我们在编号129了，我们就看见了，有了神的，在130有了神的家，那么在这个家中，我们很自然会想到需要有好的管家，对不对？神的家需要有好的管家。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神呼召我们不单单是在这里享福啊，做什么，还有我们是要好好的做神的好管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哦，所以神的家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哦。那这里我们知道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面，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好管家的榜样，是不是？所以从主的对神的家的所有的这些比喻也好，他的教导也好，他自己对神家的这个感觉的交通也好，都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的，也并且主今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啊，我们能够在这里操练这个新生命的时候呢，活出的就是我们能够学习做好管家。因为在圣经里面不是说吗，基督为神的儿子，他治理神的家，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个好管家的榜样。所以今天同样的，主耶稣在地上面，我们这样子还是在这里一直的训练我们，给我们不同的训练呢，为了叫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来好好的做他的好管家。那么我们知道好管家他的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基本的条件呢， 我想保罗弟兄也曾经跟我们提醒过，就是要忠心，就是忠心。那么在我们刚刚读的那一讲到了第十节讲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对不对？所以呢，忠心呢，我们主是从最小的事来看一个人的。我们人呢，天然的话都是喜欢做大的事情，对不对？想要在大的事做成功了，就觉得自己很好。但是主看的是我们里面的内心哦，就是他在最细微的东西上面看我们是不是忠于，就是顺服主的心意。在最小的事情上面，连最小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不能顺服神了，我们在大事上肯定不能顺服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忠心呢，在地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忠心，对不对？我们讲这个忠心呢，是属灵的一个忠心，我们要记得。因为在地上面很多人都很忠心哦，对一个公司很忠心，做30年才退休，忠不忠心？很忠心。那么有一些人对国家很忠心，对不对？军队一定要对国家忠心，对不对？那么还有什么忠心呢？还有很多不同的中心，都是地上面的中心。但是这里呢，是讲到一个属灵的中心。什么是属灵中心？就是忠于主的自己，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心。忠于其他东西都是暂时的东西哦，都是人行为上面可以做一下的东西哦。这个，但是那些东西啊，在主面前不是那个真正的中心。真正的中心呢，是向主自己中，向主的旨意中心。这个才是主在这里说的这个好管家的这个基本的条件。诶，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忠心呢？怎么能够忠心？你知道在这里他主耶稣在后面讲到这个管家，这个后面讲到了这个马门跟福神之间的这个对比啊，就是讲到在这个管家的事情上面呢，如果我们没有在十字架舍己的工作功课上面好好的学，如果我们在走十字架的道路的这个方面松了，那么呢，我们就不能够好好的向着主忠心。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主在上一周跟我们提醒啊，一定要在十字架舍己的功课上面好好的学功课，舍己，愿意谦卑下来伏在神的面前跟随主，那么在这个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上面呢，我们才能够忠于主的自己，忠于主的旨意，一直走到底，做神的好管家。感谢主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走十字架的没有好好的学十字架功课的后果是怎么样？这里就像这个管家一样啊，讲到浪费主人的财物，浪费主人的财物。在这里其实讲到什么，就是我们浪费很多自己，浪费 主的时间，浪费弟兄姊妹的时间，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神的恩典，浪费神给我们许多的机会，对不对？在我们人生中都有限， 赐给我们这段人生，就是要来成长，就是要来在生命中来越来越成熟。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跟随主，那么我们其实在浪费我们主人的财物，浪费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并且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做了很多的东西，好的东西哦，在神的家中好像做了很多东西，但是呢，因着我们不是在十字架的原则上面跟随主呢，在神的眼中这一切都不算数，这个是很可怕，做了等于白做，这么简单的说的。哎呀，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有坏管家也有好管家，我们怎么样走主的路，断决定我们是在神面前是哪一种的管家。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有好好的追求跟一个心智，要做神忠心的好管家，好不好？那么我们继续的往前哦，编号131是路加福音第16章14节到31节。这个弟兄姊妹了也应该很有印象的，就是想到这一个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很有钱的财主，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很痛苦的很多病的这个拉撒路讨饭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读我们先读一节圣经，在16章的第16节，好不好？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好，我们现在先停在这里。16节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讲到神国的福音要努力进去。所以我们看见了，刚刚我们讲到神的家需要恢复，主耶稣、圣灵、天父都来做工。那么在这个家里面呢，神要得着什么？得着好管家。然后这里我们看见了主提醒我们，神不但要得着一个家，他要得着一个神的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在神国，今天我们活在什么时候啊？就是活在神国降临之前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候。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在16章14到31节里面出现两个对比的光景。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天天奢华宴乐的一个财主，这种的光景。另外一种光景，在神国回来降临之前呢，是什么？是一个拉撒路的这个光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追求到底是在哪一个光景中。我们看他们的结局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是好结局，我们可以看一看，好不好？我们所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财主的这一个情况跟他的结局，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拉撒路跟他的在神面前的最后的结局怎么样。我们再来读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然后20节，
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
并且口来舔他的疮。好，这里讲到他们在他们有生的年日当中啊，他们两个人的光景，一个财主呢是非常有钱的，非常的舒服的，天天在那里宴乐的一个生活。那么另外一个人叫做拉撒路，这个有点悲惨，看他一生可能也不长，因为他很多的生病在那里讨饭，然后呢也是要被人家放在财主的门口，很悲惨的。那人也看不起他了。那么那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个结局怎么样，好不好？他们死后发现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22节。后来那讨饭的人死了，那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23，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好，好的，那这样子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结局。拉撒路死了以后呢，我们看见是天使把他放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怀里。讲到这个拉撒路虽然他外面的情况条件都很差，他也没有什么好像可以为神而做的，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是天使要把他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我们知道是代表信心的这一个信心之父的这一个原则，所以讲到呢神看人呢不是看外面，他是看人里面的心。而拉撒路在他有生的时候呢，他虽然外面做不了什么，但是他有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东西，神非常尊重的是什么？他里面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让他向着主不离不弃。虽然他外面什么都不行，但是正好他什么都不行，他里面向着神不离不弃。哎呀，感谢主。所以他在死后呢，主让他能够回到一个亚伯拉罕的那个怀里面，能够享受那个真正的安息。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也是在今天，我们也是在短暂的生命当中呢，我们真的是希望主，希望我们呢不是单单只是在外面做一些东西，好像要讨足的称许，乃是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那个向着他的那个信心，是不是真的是在困难的环境中仍然是不离不弃呢？因为我们讲到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啊，非常的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情况会出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自己觉得要好像走不过去了，艰难了，但是呢外面很软弱，但是主看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信心要继续往前，靠主的恩典继续的往前。所以呢天父了尊重这样子的人，他让天使来迎接他回到亚伯拉罕的面前。今天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记得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福音聚会啊，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有一个福音朋友，他很成功，他做房地产的，他跟我们说他做房地产，然后呢非常成功，20年在西雅图打拼，他说自己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很成功，什么都不需要。我们跟他说福音，他说没听过，没去过教会，第一次来，没什么兴趣，因为他很成功，他觉得我还是可以靠自己。那么然后呢你知道在后面呢圣灵感动我们有一个小弟兄啊，他就圣灵感动他就开口了，他说我要做一个见证啊、他说我不愿意夸，我不愿意说什么其他的，我只想夸我的一些的这个软弱。他从2014年到现在啊，在一种抑郁症的情况中，他跟我们说见证他怎么样在最困难的时候，医生家人的压力底下，要他逼他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呢，他里面有一个坚持，他里面有个信心，他跟我们说，我们都流眼泪啊，在那里听见他说什么。他说在那个时间医生要把他绑起来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感觉说神的儿女是尊贵的。哎呀，我里面真的是感觉到这个弟兄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向着神不离不弃，他愿意依靠主。然后他说在最近这几年，主把他从那个可怕的那个光景中拉出来了，现在他能够开始过一点正常人的生活。哇，在这个福音朋友这个财主的这个光景中，好像什么都不需要啊，抵挡神。然后我们这个小弟兄，他在十年这种软弱的光景中被神救出来，做了这个生命的见证，就像这个拉撒路一样。哎呀，神，我真的是在那里听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神啊尊重这样子的弟兄， 虽然我看他在外面可能没有办法做很多像我们在这里的这些东西在这里服侍啊，但是呢他里面向着主有一个正信心，依靠主，不离不弃。所以啊，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今天呢，神的国降临的日子非常的迫近。今天在我们面前这一段呢，有两个光景。你是在哪一个光景生活呢？你是在一个财主的光景里面呢，还是你要像拉撒路一样，里面的信心仍然是刚强，仍然是向着主不离不弃呢？但愿主让我们在这里信心能够再一次的起来，我们坚持到底，我们一起走主的道路，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有福了，为着向着在神的国中能够享安息享福了。感谢主啊。那我们继续的往前，132路加福音17章1到10节，这里讲到主耶稣继续跟门徒说了一些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读17章的第一节好不好。耶稣又对门徒说，
犯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犯倒人的事是过了。
然后呢我们来读一下第四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然后使徒对主说了一句很好的话，第五节，使徒对主说，加增我们的信心。第六节，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个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好，最后我们读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实际上说我们是无能的人所做的，神我们应分做的。好，我们已经讲过了，从十字架的那个舍己开始呢，神要得着他的家，然后在家里面他要得着好管家，然后刚刚我们读到神要得着他的国，那么在国里面呢，在国度降临之前呢，我们要好好凭着信心继续的往前跟随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在神的国来之前呢，神要做工，他要做恢复的工作，那么他要在教会里，他要在教会里面做工，他要建立他的那个教会。那么我们看见了在教会的生活中啊，很多的时候呢，真的像主耶稣这样子说，对门徒说了，有一些情况啊，会有一些绊倒人的情况出现哦。然后呢，也有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很多时候呢，我们虽然是在神的家里面呢，在侍奉中我们靠得很近的时候呢，可能会得罪弟兄姊妹呢。那这里主也讲到要赦免的情况。那么这里其实讲到什么呢？讲到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学习做神的仆人的时候呢，我就直接说了，就是为什么会绊倒人呢？因为我们的魂太大了，对不对？我们的魂没有受到对付，没有蒙拯救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在侍奉中都是大手大脚的，这样子就绊倒别人了，是不是？所以这里讲到为什么主耶稣讲到信心的这个问题呢？这里其实就讲到像彼得晚年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信心的果效是魂的救恩，我们的魂要蒙拯救，我们要在信心中学功课，这样子呢做神的仆人，这个是基本的条件。不然的话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如果这个魂呢是天然的这种大魂的人，像摩西以前没有受对付之前呢，神不能用他，神用的时候呢反而是造成教会的难处。所以呢，教会的难处不是事情的问题咯，我们知道教会的难处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人用天然的方法，用天然的感情，导致造成教会很多的一些的情况出现了。所以神的工作很特殊的，他不单单要解决事情的本身，他解决教会的这一些难处啊， 他要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这个根源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人自己本身要受到调整。所以圣经给我们这个原则非常重要。要学习服事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在这个点上，圣灵常常要提醒我，真的是这个要学习在这些点上面了。我的这个魂啊，这个心思，我的感情，我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天然的好心啊，都要受到这个圣灵的这个约束啊，才能够在教会中慢慢的开始学习要服事。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看见了主耶稣说，主耶稣啊回答这些门徒啊，门徒问主耶稣，就门徒跟主耶稣说，在绊倒人的这些情况中啊，要得罪人，要赦免人，根本我们自己不能做的，是不是？我们这样子在教会中就是本身就会绊倒人，我们就是会得罪人，或者是我们被得罪，我们也赦免不了人。但是使徒们因着他们知道主讲这个话是完全是我们做不到的，所以他向着主有一个祷告的心，他说求你来加增我们的信心。哎呀，感谢主啊，这个是使徒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反应，知道自己不行，仰望主的怜悯，加增我的信心。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都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记得在2023年的这一个西安特会，连长孙立兄跟我们交通那一个讲到信心是什么，非常清楚，他讲信心就是属灵的看见。哎呀，感谢主啊，我们这个灵里面真的是需要这个看见。求主给我们信心是什么意思？就是求主更多打开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属灵的真相的时候呢，哎呀，这一些魂里面的这些翻腾啊，我们灵里面就得释放了，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人就是因为我们的魂太大，灵被这个魂的这种东西啊，好像根本出不来。所以尼迪兄不是就有一本书讲到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嘛。所以这个真的是讲到我们在环境中要学功课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更多的自由啊，主能够更多打开我们的眼睛，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在这里讲的真正的逃出喜悦的侍奉是什么侍奉？就是从信心出于信心的侍奉，就是逃出喜悦的侍奉。那么这个信心呢，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也换句话来说，我们的弟兄在西安特会也讲得很清楚啊，有了属灵的看见，就是看见属天的意象。看见意象的侍奉呢，就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我们这个人呢，必须要受天所支配，就是意象所支配的一个侍奉，才能够逃主的喜悦。感谢主。所以我们是凭信心而生活，我们凭信心来侍奉这样子我们在这里学，好好学功课，让我们的魂越来越多的蒙拯救，越来越多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能够在神的家中把祝福带到神的家里面。感谢主。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停在这里。好，把时间下面交给孙立兄。
顺着弟兄交通完啊，我稍微的简单的补充一点点的教导。我们读四福音书啊，我们就发现啊，这个内容太丰富了啊。每一个点呢，你几乎要把它完全了解，花一个钟头恐怕也不够啊。所以我们只能重点式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点的交通啊。那么我想这个约翰福音，路加福音15章啊，这129编号这里，这个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啊。那这章圣经呢，是在传福音聚会里面用的最多的，也因为呢在传福音的聚会中用的太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就觉得这个大概只是为着福音朋友的啊。其实这一章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啊，这里面所讲到的呢 绝不是光是对着福音朋友们的这个一点的劝勉啊。那么这里呢，是讲到我们真正我们人呢，在神跟前的失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都需要仔细读的呀。那么这章圣经呢，把我们这个人呢，在神面前失落的光景呢，描述的非常的深刻啊。那我常常感觉啊，我们一个基督徒啊，若是不懂得，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失落的人啊。我们晓得亚当夏娃一开始失败之后呢，整个人类都是落在堕落的光景中。所以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呢，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啊，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是个罪人啊。什么是罪人呢？就失落的人啊，我们不是神原来所要的那个光景，我们已经从那个光景中坠落了。但是我们今天人呢，又是活在地上啊，这个看不见也不明白这种失落的光景，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表现的觉得自己还不错啊，还觉得自己蛮懂的，觉得好像什么事情呢我们都了解的啊。所以你越早认识自己是个失落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就越早的蒙福。这个失落的这个感觉啊，今天呢是我们呢蒙保守，也是我们不容易犯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你看今天在地上都侍奉主啊，有人侍奉过了一阵子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啊，在侍奉中啊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是一个失落的人啊！这个失落的感觉能叫我们谦卑在神的跟前，叫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一无所有啊，叫我们能在神面前蒙更多的恩典。所以呢，路加福音十五章这章圣经不是一个很浅的一章圣经，是非常深的一章圣经啊，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在这里这三件事情呢，我想我们也简单的说明一下啊。那么他用这个羊的失迷啊，讲到我们人的失落。那么在圣经中啊，很奇妙的用羊来比喻人啊，因为我们晓得羊啊，你一般研究动物的人晓得羊的那个智慧也是在动物中间呢是很低的啊。所以羊的智慧是很低的，所以羊是需要牧人，他一定要跟着牧人牧羊人的，没有牧羊人他自己没办法生活的，他一定走迷路的啊。所以这个呢，我只能简单说呢啊，我们从人一开始失败堕落之后呢，人的目标道路都失去了。所以我们很多人活在地上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即使你有很高的成就，很多的学问，很多的钱财，很多的地位，你还是失迷的羊，你搞不清楚。只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慢慢的我们就清楚了啊，神给我们的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道路在哪里。但是很可惜，2000年教会历史啊，看地上的教会啊，人就是在失迷的状态当中的，不知道路在哪里，也不知道目的在哪里啊。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再需要来到主的跟前，仰望主的怜悯。因为撒旦也很容易把主的道路啊，把主的目的也弄得个迷糊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知道这一个失落很重要。所以呢，他这里刚才我们弟兄讲了这三段呢，就是讲到这个第一段是指的主啊，主做牧人把我们找回来，所以你要回到基督那里去啊，你才能够看见你的目的，看见你的道路在哪里啊。那么第二段呢，讲到一个妇人失去的那掉了一块钱啊，那么这个意思呢，这个钱呢本来是指的是一个价值的。有功用的啊， 对，我们人呢有很多时候呢在世界上常常讲要有价值有价值，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活是你做什么东西在神眼中看也没什么价值啊。所以呢我们不仅价值失去，还有属灵的功用也失去了。特别你看见啊，有很多人在世界上很能干呢、我在公司里面，在他的学校里面，医院里面非常能干，对不对？但是你叫他碰属灵的东西啊，哎呀，那个就简直是好像完全不知道怎么做啊。那么神正当初救赎我们，说叫我们做祭司，是要叫我们做一个在属灵上有功用的人啊。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属灵功用完全失落了。但是感谢神呢，神是借着圣灵啊，就这个妇人的预表是圣灵，他恢复了我们里面所有属灵的功用。我这个点呢，我个人是在主面前呢是最有感觉的，因为我从年轻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啊，我周遭的好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名牌大学啊，这个和书读的非常好的啊，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青年弟兄姊妹们。但主拣选我这个人呢，也没有口才，也我虽然不是那么笨啊，但也不是那么聪明，就是这样。中等，我常常讲我自己大概中等吧，那么像这样的，但是呢，就把属灵的功用放在我身上了，啊，所以我就可以侍奉神。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学问也好，这个才干也好，但神也不能用他们，啊，所以你知道过去有好多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对于我，他们有点好奇啊，对，他们又提起像尼托生这种都是聪明绝顶的啊，有好多弟兄们，他们都是什么有名的学校出来，又是什么这个律师，做律师，做博士，做教授的这些啊，医生的。他想这个孙弟兄是个什么东西啊，怎么搞的，在这个可以夹杂在这些弟兄们中间也在那里服侍啊，对不对啊？所以以往像我们常常跟着江弟兄也在一起一同服侍，这弟兄们很好奇的，非常好奇的。所以有一次呢，在东岸一个聚会就把我找去了。这个弟兄呢，有这么多年呢，他一直感觉呢，这个算不得什么的一个人，怎么搞的可以跟他们摆在一起一同来服侍呢，对不对？所以他就给我出个讲道的题目啊，讲道题目是什么呢？开始特为三个题目，你的过去，他想我就知道他想了解我过去到底出生背景是什么啊，你的现在，你的将来。他给我出了这么一个题目，叫我来要开特别聚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很好奇，到底这个孙弟兄这是个什么？因为你谈起别人都有这个可以讲一点他们的背景啊，什么哪个学校毕业的，读了什么学位的啦，什么东西？这个孙弟兄是个什么？这大家搞不清楚啊。那么我呢，的确我也承认我是I'm nothing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到像我以前去那个华盛顿东边啊，去这个他们请我去讲道，你们知道那个华盛顿东边有个 Tri-City 啊，那个一个城市里面 80% 的人都是 THD 啊，因为什么？那个是处理核子废料的一个城，所以都是有名的这些学校出来的一些专家，把我找去讲道，是吧？讲道的时候，那个弟兄说：“孙弟兄，我们怎么介绍你啊？”我说：“你就跟他们讲西雅图来的一个弟兄。”哎呦，他说这不吸引人了啊！你认不认识哪个什么有名的布道家？我说我也不认识。那你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啊，什么大的什么？我说我也没有。哇，我看见他在那个电话里面就很失望啊，那这个怎么办？我就说你弟兄嘛，来个弟兄。那么我到那里去，我又不要去讲你们这些学问， 我不需要去讲这个什么盒子废料怎么处理，对啊，我讲主耶稣啊，我就把我的主耶稣带去，哎呦，结果他们呢非常的得供应，你看看啊。那么我就说呢，这个属灵的功用啊，跟世界的功用是不一样的，完全两个不同的情况。还有一次啊，很有趣，我去这个什么拉斯维加斯，你说这个是赌城啊，对不对？但是那里住着一般基督徒，有个年长弟兄，他说我们去看望一些弟兄姊妹，我去那里，结果一到那里去啊，好了，那一批在那里住的人呢、啊，也都是全美国各地啊，很多退休的人，我一问起来。一个什么化学博士，一个什么医生，又是律师，又是教授，都是退休的。那么三四十个人呢、啊，都是高学位的。这些人呢、啊，因为他们觉得那里的房子便宜，有时候偶尔给去赌个小博了，那么吃东西也便宜，对不对？所以到那天我跑那里去交通去了。啊，那个弟兄也是一样的，碰到我去啊，他也很为难，那怎么介绍呢？对不对啊？你这个学历差了这么多，你怎么讲到呢？结果呢，还好那阵子他们帮我出了几本书啊，你们看见有一本蛮厚的啊，那个是讲属灵生活的是吧？那个很厚的一本书，还有另外一本书。结果你知道那个弟兄上去怎么介绍呢？他说今天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讲道的呢，是这两本书的作者。哎呀，把我弄得，我简直是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啊！哎呀，我想你怎么搞这个东西呢？对不对？因为他想要让他们不要轻看我，知道吧？哎，你看吧，那这个出了两本书啊，这么厚两本书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属灵的功用跟世界的功用是两个境界，所以你看见保罗能够写那么深奥的哥罗西以弗所，对不对？到那个境界里面，我们看见不可能后面再接续有人还能再写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哎，但是你看到第一个世纪啊，保罗都过去了，约翰起来了，一个打鱼的人呢、啊，写什么？写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呢一开头一句话就不得了了，太初有道。哇，这是个打鱼的人讲的话吗？是一个打鱼的人有的这个学识能力吗？完全不是。他是这个功用谁给的？圣灵，是主给他的一个功用，对吧？他结果一拉这个境界比保罗的更高啊，更高。你看，我们以为说到了保罗这个境界已经是不得了的了，对不对？不可能有人再超越他了。神告诉我们呢，神的事情呢，没有人可以限制的。他就用约翰，所以弟兄姊妹们，神造人本来是很有功用的，是为着属灵的功用的啊。所以呢，我就说神常常给我们智慧啊，不是要叫你们学校里面老是考 A plus 啊，这个100分的啊。神原来给我们的智慧是治理整个宇宙的，但是人的智慧呢，再聪明也没办法，对不对？你就像爱因斯坦这么聪明的人，他只能研究神的造物啊，而我们神给的智慧可以侍奉造物者。啊，这个两个差别太大了，对不对啊？差别太大了。就弟兄姊妹们，跟着圣灵走，圣灵能够恢复我们属灵的功用。不是你要读了一大堆属灵的书籍啊，进什么学校受什么训练。我跟你讲吧，那个学校训练那个老师自己都不怎么样，你们可能一训练出来更不怎么样，是不是呢？你最好的是在圣灵的手中嘛，就像我一样，我根本就没什么人训练过我的，那么我就是这么凭着圣灵在，我可以告诉你，这没有可夸的，你知道吧？你这样做，你知道不是你啊，不是你的努力和本事啊，是圣灵把这个恩赐放在你身上了，你就可以了。啊，对不起，这个要讲起来太多啊， 只能简单的说。然后呢，第三个点我们看见啊，这个大儿子小儿子这件事情呢，他们失去了做儿子的地位。所以你知道吗，约翰到晚年的时候，他讲我们在神跟前是蒙爱的，蒙爱的，我们是站在蒙爱的地位上面，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父子的关系。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神是我们的父亲呢，就感觉太淡了。所以在从前在上海，他们就讲笑话嘛，他说你看有的弟兄姊妹祷告起来喊那个天父啊，好像喊岳父，好像喊岳父一样。的确是啊，我那个结过刚结婚的时候，我碰见了这个建德的爸爸，我喊他这个爸爸，这个里面是有点别扭的，不像我看见我自己的爸爸，我就爸爸喊的自然嘛，对不对啊？你们喊岳父啊，喊爸爸，这他们这个形容很真切。像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喊天父啊，这个喊起来，哎呀，真的这是那个味，那个没有那个味道，没那个父子的味道都没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讲阿巴父，阿巴父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呼喊，对不对？今天这个世界上喊父亲的那个叫法很多的，我们有一个弟兄呢，他就喊他爸爸叫做巴比巴比，所以他写信给他爸爸的时候呢，他写个爸贝爸爸，然后悲剧的悲啊，爸贝，哎呀，我这怎么这样写的呢？这你看这个，不过呢，他很亲热啊，因为他是他的爸爸。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回家的儿女啊，我们跟父亲真的是恢复这么父子亲密的关系吗？所以这里两个都不行啊，浪子闹。浪费资财，只是爱世界。今天很多神的儿女的爱世界，跟着世界跑，对不对？在世界上面去，整天就搞这搞那的，忘记爸爸了啊！你看，让爸爸在家里面呢，这个一直的那个等候啊！哎，感谢神呢，父的爱从来不改变，这叫我们最受感动。所以我常常看见那个饼杯啊，就要掉眼泪了，你知道吗？父的爱从来不改变，不管我们的情况是怎样，他从来不改变。这里就是形容。还有一个呢，大儿子的家里面是规规矩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规规矩矩的，但是从来属灵上没什么享受的。你看看，连一只小羊羔也没吃过。你意思说，你对基督你从来没有经历的。你知道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呢，规规矩矩的，按时候做礼拜，到了礼拜天了，穿了个整整齐齐的，穿了西装打领带，坐在那里听到啊，你奉献带来那么丢点钱啊，规规矩矩的，对吧？从来没有跟神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温哥华时候有个老弟兄，他在那个什么卫理公会30年，后来到那里碰见的时候，在信心上主恢复他了。所以他那天跟我讲，他说孙弟兄啊，我30年做教友，根本呢就没有信心，也没跟主有任何关系。他到了今天主才给我补课呢，他说我终于醒悟过来了。所以呢他就开始认真的追求，那他已经那个时候已经80几岁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父子的关系的啊。所以呢我们人是失落的，弟兄姊妹，你再想想看，你的光景是不是在失落的光景中啊？你们不要以为说每个礼拜天砸了圣经做礼拜，这个来听到你就是不要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个不能多讲了，时间都过了。那么下面的那些点呢，我简单提一下啊。就是一个是反应的问题，我们对什么事情有反应。你看犹太人呢，他们本来是活在神自己的恩典当中的，但是呢他们因为偏离了这个，他们守这些外面的规矩传统制度这些东西啊，他们呢也不懂得主的救恩啊，又自私又贪爱钱财啊， 所以这里呢，你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从你那个属灵的反应上面，能够看见你这个人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样。所以他这一段这个130就重心不一样，就是你重心点在哪里啊，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你不能说一个人侍奉两个主啊，不是爱这个就爱那个，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啊。如果你的心还在那个重点在钱财上，我常常讲的，神给我们很多钱财你可以用啊，但是你不要去把你的心都放在那里去了，对不对啊？你的重心就不对了。用钱有钱不是有罪，不是祸，不是不好。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每个各个家庭都很富有啊，这是好现象。但是你不能因为富有了，这个心都在那里，那不在主身上，那这问题就大了啊。所以这属灵的反应是看你对事物上面到底你的重心点放在哪里。这个对不起，不能详细解释啊。那么到了这个131那里有一个重点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注重在死前的光景，要注意死后的光景。你呀，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个死后的才是真实的东西出来了。这个死之前呢，很多东西都很虚伪的，你知道吧？你看那个财主啊，在那里吃喝玩乐，想说这个东西都是虚空的东西啊。到了死以后，情况就完全显明出来了。所以要知道，我们这个死，你知道死对我们基督徒很有意义，它是一个分界线的啊。死后一切东西再虚伪不了的，想装也装不了的。你看这里有一件事情啊，我占两分钟啊，稍微讲一下。我曾经听一个年长弟兄讲的很好，他说这个财主到了阴间呢、啊，他说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他说一个人呢、啊，如果你在生前在主面前跟随主，你不好好学十架功课，性格改变的话呢，他死了到阴间那个性格不改变，到了阴间他还是财主嘞。你看他讲话的那个意思啊，他对亚伯兰说呢，我主亚伯兰呢、啊，请你打发拉撒路。你说这个财主的口吻呢、啊，所以一个人到死了性格也不会改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人性格容易改，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需要背十字架，仰望主改变我们的性格啊，不然你到死你也改不了。这个财主死了还是财主呢，到阴间来受苦了，讲话还是那个口吻，你打发，你知道吧？那个打发都是财主的口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注重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人人都有一死。不必怕，基督徒不必怕死，但是死后的东西，那个才是真正的东西的显明啊！这个下面那个最后一个点呢，就是在侍奉上，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态度。不管你为主做了多少，我们在主面前都应该一个正确态度。什么？主要我是无用的仆人啊！我这些年真的感觉这个是多么蒙福啊！不管我们跑了多少地方，开了多少特会，帮助到人，回到主跟前，主啊，我是个无用的仆人。你绝不能很骄傲，觉得自己为主做了多少。对，这个比喻告诉你，做完了一些事情，回到家里面，你还要伺候主人吃饭呢，对不对啊？主用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比喻啊，这就特别告诉我们，在侍奉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对的仆人的态度。好了，我想对不起，我今天多讲了一点。
好，我们一起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向我们说了许多的话语。我们把这一些再一次交在圣灵你的手中，继续在我们心做更深的工作。 让我们更多的宝贵你自己的话语，更多的思想你的话语，好叫你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回头的亮光，我们好好的继续的跟随你。晚上我们把感恩的心献给你，把荣耀也归给你，祝福弟兄姊妹，祝福下面交通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交通之前，我们来提醒一下这一个聚会网站上的一些报告的事项、代祷的事项，请弟兄姊妹继续为着这个要来的主日信息祷告。这个主日呢是孙弟兄交通，然后是谢仲瑞 Michael 弟兄英文翻译为弟兄们的讲台服事来祷告。然后呢提醒一下，刚刚过去去年11月份孙弟兄在中国华南的的一些分享的信息呢已经在我们聚会的网站上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鼓励弟兄姊妹去听这一个我们的孙弟兄在11月份的这一个交通的主题呢是讲道的原则与操练，对，感谢主。然后呢下面呢我们继续的要继续为着福音的工作来祷告继续的求主兴起让我们在那个福音上面能够有摆上对，然后继续的鼓励弟兄姊妹关心我们彼此的邻舍弟兄姊妹在彼此关怀上面我们彼此联络彼此扶持好，下面的话我们就分组交通。